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19届一中全会推出最高领导层，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香港因雨伞革命获刑的两名学运领袖保释出狱，其政治生涯引发关注。中国建数百所红军小学，大力推动红色教育。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不设接班人，中共回归毛时代。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新德里，与印度官员会谈时承诺与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蒂勒森在印度外长斯瓦拉杰的陪同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加强了致力于阿富汗以及更广泛的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承诺。他说，印度在这一努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将继续和印度站在一起，不会容忍恐怖主义的避风港。蒂勒森星期三的日程包括与莫迪总理会面，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时敦促该国领导人加大努力打击激进和恐怖主义。中国正在财政和建设上付出前所未有的投入，帮助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瓜达尔港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中转及货物转运港之一。美国之音古尔发自巴基斯坦瓜达尔的报道。
这个生水港坐落在石油富饶的中东、中亚和南亚这三个世界最具商业重要性的地区的交汇处。北京将发展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公路、铁路、管道、发电站、通讯以及工业区的建设或升级改造都在着手进行之中。初步估计，中方为此投入的资金为460亿美元。该合作项目旨在将瓜达尔与包括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新疆地区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使得中国这一内陆地区能够通过巴基斯坦这一距离更短且安全的通道进入全球贸易市场。有些巴基斯坦人担心，中国有技术的劳工、工程师和商人将涌入巴基斯坦，伤害国内产业。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不真实。
他说，参与瓜达尔港建设和其他项目的劳工队伍中，约有65%是巴基斯坦人。目前中方人员仅有300多人。
Look now, this is the building. You can see, which is under construction, all prefabricated.
你看到这座正在施工的建筑，都是用中国技术预制的。在2-3个月内建成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我认为我们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程会逐渐把技术转移到巴基斯坦，进一步减少参与巴基斯坦建设的中国人。
中国的进口燃料和贸易货物将会装载在卡车上，通过喀拉昆仑公路进出新疆。这条公路蜿蜒通过巴基斯坦北部被白雪覆盖的山顶。一些官员预计，瓜达尔港将在5年内成为南亚最大的船运中心，年吞吐量将达1300万吨。他们说，在2030年前，瓜达尔港的年吞吐量将可高达4亿吨。不过，建港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也面临重要挑战，那就是对于安全的担忧，以及印度对该项目部分地区提出的主权申索。就在瓜达尔的两个半圆形海湾之外，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相遇，当地很多人是渔民和造船者，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我们这里经常停电，缺水。
今天没有捕到鱼，空手而归。
他们希望瓜达尔的大规模建设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居民们说，每天停电数小时，缺水，这是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之音古尔，巴基斯坦瓜达尔报道。
中共19大闭幕后，美国之音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了不出会场的多位党代表，请他们就修改党章、领导人任期、反腐败、党内民主及公共安全等多项议题发表看法。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指导 全港、全国各族人民
是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方向。
我千金永赴，我觉得早就应该写进去了。我觉得
是
复活党心、军心、民心，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期盼。
这个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
这是顺应党心民心的。
啊，这个有没有经过这个民意调查？就是您觉得这次大会的这个民主作风发扬的如何？
民主很好，我是普通的一个农民工，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代表中国这么多的农民工来参加这个会，我觉得做到了公平、平等、公正。
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说，可能习主席有集权，一些外媒说，然后您是赞成还是反对的？
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作为基层代表，这个我没法答啊。
不准妄议中央，您觉得这个提法合适吗？
这个我作为基层代表是，但是不好意思。
十八届中央委员啊，有29个人就是被调查，然后被处理。那么您觉得19届这个中央委员会不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对这件事儿我还没有考虑，谢谢你。
您觉得5年以后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被查处？
这些都是时代的发展，因为在不大潮当中，肯定是要大浪淘沙。有一些呢，就是说人也有代谢的嘛。要是有的废物要扬弃出去嘛，这是必然。不仅是我们国家，哪个国家都是这样。
您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会连任3个任期吗？
不好意思，给您拍张照吧，我想喝口水。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19大和中国政治。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一中全会今天召开，会后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记者见面会。有分析说，新领导班子的组合呢，是党内各派博弈妥协的结果。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19大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中共19届一中全会产生了新的领导层，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新班子的情况。有关分析说呢，新领导班子的组合是党内各派博弈妥协的结果。您的观察？
好的，我们看到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继续留任以外呢，其余的新晋常委的5个人呢，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这个名单呢，与《南华早报》早先的预测呢，完全一致。那么这7名常委呢，年龄都超过了60岁啊，而且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呢，习近平这次指定了接班人。那么20大以后，习近平是否继续连任第3届，习家军能否全面接班，就值得关注。栗战书和赵乐际被认为是习家军的成员，汪洋具有团派背景，而韩正则来自江曾的地盘上海。王沪宁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学者型官员，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可以说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3代的智囊人物。那么王沪宁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跃升为主管党建和意识形态的一把手，可以说是这次常委人选中的最大的黑马。预计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中，栗战书可能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汪洋担任政协主席，王沪宁呢，主管意识形态，赵乐际掌管中纪委，那么韩正呢，很可能是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么这届常委班子看起来都是高学历，经济学博士李克强和法学博士习近平，这2位都有博士学位，王沪宁、汪洋、栗战书、韩正拿到了硕士学位，那么赵乐际有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的学历。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众多习近平的人马，据报道说在19大入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曾经被认为入场有望的胡春华、陈敏尔双双没能入场，但是都进入了政治局。李鸿忠、蔡奇也进入了政治局。进入政治局的李强、李希、丁薛祥3个人呢，都是18届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那么蔡奇、黄坤明，是18届连两委的这个候补委员都不是，那么提升的速度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上届政治局成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刘奇葆、副 负责党建的张春贤都没能入局。那么两个人的未来呢去向是值得注意的。而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则成功入局。比较意外的是呢，有团派背景的李元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晶都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李元朝生于1950年，杨晶出生于1953年，都没达到退休年龄。国家信访局局长苏小琴呢刚刚在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但是没能入选19届中央委员，可能是世上最任期啊最短的中央委员了。那么据官媒说法，中央委员会初选过程中呢进行了差额选举，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差额选举而落选不得而知。在中央军委方面呢，除了防峰辉张扬以外，其他几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呢都顺利当选19大的代表，其中包括被传出事的原海军司令吴胜利。徐波，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您介绍一下与19大相关的这个会议活动以及北京这两天的街头气氛。叶冰，
昨天中共19大刚刚闭幕，随后就召开了19届一中全会，那么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同时召开。那么今天呢下午天安门实行了交通管制，当时呢正在进行新一届领导人与19大代表的见面会，那么新老常委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呢都参加了活动，而央视的新闻联播时长预计达到2小时20分钟，创下了史上最长的记录，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当中。那么19大刚刚闭幕呢，北京街头的横幅标语呢就立即换上了19大提出的新口号，随处可见。那么今天的这个媒体见面会呢，美国之音没能拿到入场券，外国驻华记者协会说呢 ，BBC、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呢，等外媒啊，也在今天的媒体见面会呢被拒之门外。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近10年间，中国在29个省市的革命老区建成200多所红军小学，对于学生呢进行严格的思想教育。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担心失去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中共正在强化红色教育。中共19大之后，中国是否进一步进行红军小学的扩张，并加强党化的教育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历史学者、时评人士洪振快先生。洪先生，你好。
哎，你好。
中国的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始于2007年，到现在为止呢，大约10年间建了230所左右。那么各家学校的建设一直都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这个站台，有人分析呢，这是中共政治方针全面左转的一个标志。您的看法怎样？
这个事情是从2007年开始，他们呢，这个原来是这个一些那个原来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家属他们参与的，这个事情从开始来说呢，有可能它不是简单的向左转，因为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胡温时代，但是呢，那个时候呢，2007年呢，这个习近平还是这个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呢，他确实是那个支持的。而且他的母亲呢，齐心呢，也这个支持了多所红军小学，所以这个小学的红军小学建设可能是体现了这个他的这个思想。那么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左转呢，可能也跟他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他包括在这个刚刚开完的这个19大报告当中，他都提出来要传承红色基因。这个红军小学的他这个他的校训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那么很显然他就是要加强这个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教育，而且包括今年的这个中国的小学初中和小学教科书秋季刚刚使用的这个教科书，他们也已经这个强化了这个革命教育和这个红色传统教育。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有许多舆论呢是这样认为，说中共的官员呢纷纷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教育，可是却要民众的孩子们接受红色教育，您看有这个问题吗？
这个 具体的统计数据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社会中国社会上确实是有这种啊、这个是有这种说法，而且确实呢，很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包括习近平的女儿啊，她也是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啊，这个应该是属于事实，我想。啊、这个革命文化的教育呢，它一直是中国是这个中共的一个教育方针吧。那么最近这几年得到加强，因为革命文化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就慢慢衰落了，因为很多革命上的事实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慢慢衰落了，这个百姓也不大愿意接受了。那么现在最近这几年又重新这个强化了这方面的教育。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曾经赞扬说红军小学给中国学校做出了榜样。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所红军小学呢，甚至还以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名字来命名。那么习近平啊，他在刚刚闭幕的19大上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您预计未来十年间中国是不是会继续扩建这种红军小学，这种这个进一步强化在学校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想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尤其是这个19大的报告来看呢，这个趋势应该很显然是存在的。因为呢，他应该因为19大报告中也强调了，就是精神信仰缺失了。因为呢没有革命信仰了，所以他现在是要强化这方面的教育，尤其是要从小孩子这个就开始抓起，这个然后体现他们这个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整体趋势，未来几年应该还会这样子，而且可能会再往前发展。
好的，我们感谢洪振快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现在来关注香港。曾因领导香港雨伞革命而获刑的学运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被监禁2个多月之后于昨天获得保释，并得以寻求上诉。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政治生态出现了变化，以及黄之锋、罗冠聪等人的政治生涯出现转机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香港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桑普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美国之音24号呢多次联系黄之锋和罗冠聪两位当事人，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他们两人在这个时候获得保释，并且得到上诉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作为一位律师，您认为他们上诉有几分胜算呢？
我认为在香港目前这个司法跟政治的大气候下，上诉的那个成功的机会率是不高的。即便他有相当强的法律的根据，宪政法律法治的原则去做，比方说他一案两罚，这个12个国际学者都见到了，比方说他是有事后法的那个溯及既往的问题，这个是高等法院上诉庭所创造新规则，但是可以看到这两个大的问题，恐怕终审法院呢就在目前的整个政治氛围跟气氛下，我不看好啊。但是可以肯定是他们在11月7号，黄之锋、罗冠聪跟还在狱中的周永康，这个双学三子，就会在11月7号申请上诉的许可。那我认为这个上诉许可的机会高的，但上诉许可只是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上诉程序，并不代表说他能够上诉。而且上诉还要需要很多庭才能够去做一个决定。所以我基本上的看法是如此啊。
好的，那么如果黄之锋他能够在上诉后呢获得减刑或者推翻入狱判决，那么他就有可能有资格参加明年3月的立法会选举。那您认为这是这样的话，黄之锋的政治生涯有可能因此而出现转机吗？
第一个，因为我觉得胜诉机会不高。那即便这个是很小的机会，他能够胜诉，这个诉讼也会旷日费时。可能是要到明年才有一个定夺。你知道报名去参选3月的补选呢，必须要在1月左右要有一个结论，可能时间未必能够那个赶得上。再说，即便他能赶得上，众志这个团体，他本身有很多的优秀的年轻人，比方说李淳轩啊、周庭啊等等，那他们也有可能做一个第一梯队去作为那个参与补选的一个选择。
那黄之锋或者罗冠聪基本上即便有这个微消的可能，就可能说他们真的能够参选，他们也是 Plan B， 就是一个第二梯队而已，很难成为一个真的是去参选的一个热门的人嘛。
嗯，好的。那黄之锋和罗冠聪呢，在八月份我们知道他分别呢被改判6个月和8个月的监禁，此后呢在香港就引发了大型抗议活动，很多国际法律界人士呢批评说香港的司法向中共屈服。那么从这些年轻的学运领袖的遭遇来看，您如何看待香港这个司法独立的这个问题？
嗯，这个疑虑是很深重的，是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
嗯，
自我压抑的问题。那这个地方比那个后面有一把枪，有一个司法，有一个这个强权来指责司法更加的混沌，更加的那个有问题。那所以现在香港司法有这个疑虑，是有自我审查的问题，尤其啊，这个12个国际法学者都是异曲同工的，认为有问题，是一案两罚。判完一个确定判决，已经服完刑了，这社会服务令也好，缓刑也好，你再判一个加重的刑罚，这个是旷世未闻的一种违反法治的一个制度。再加上高等法院上诉庭创立一个新规则，就是所谓重力加速度等于暴力这种想法。那这种想法如果这个形成一个新的法律的话，肯定是晚于他们从事那个涉嫌的犯罪行为的时候。所以用后法来约束前面的行为，肯定是有悖于法治的原则。所以司法独立这个危机就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了破口。那这个地方如何去弥补，是关系整个司法界有没有这个决心要觉醒。
好的，我们感谢桑普律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不设接班人，中共回归毛时代。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和19届一中全会宣告习近平新时代的诞生。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呢，打破常规不设接班人，标志着一人领导时代的到来。同时，我们在过去一个星期看到毛时代和文革时期一些呢已经走入历史的提法，如伟大斗争、英明领袖、篡党夺权、党领导一切，又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尝试，回归到毛时代的中共原教旨主义。观察人士断言，习近平为成就他个人独断，迟早会恢复党的主席制。那么习近平集权主义是不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能容忍一人独断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今天是一个大事件，所以呢，我们很荣幸又请回了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固定嘉宾。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十九届一中全会推出了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共最新领导层的这个组合呢，据报道符合大多数专家的这个预期。我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请您谈谈您对中共新常委的组成及权力过渡的这个看法好吗？
这次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和事先大多数人的预测都很符合，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当局选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留下了五个位置，那么符合条件呢只有六个人，外加上一个习近平有意要这个破格提拔的陈敏尔，所以你再考虑到如果习近平既然不愿意胡春华入场，那么别人也会不愿意让这个陈敏尔要破格入场也变得非常困难，这么下来呢，那入场的必然就是其余的五个人了。那么这次这个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共在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间，这个论资排辈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也就是过去的体制和一些惯例，也就是你新常委必须由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间产生，不超过67岁。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所剩可以挑选的人就很有限，毫无疑问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在选人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当然他也有时候也必须得和另外一些元老商量，但是呢，你再选择，你只能在这个给定的这个人数之间选择，也就是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必须在67岁，不超过67岁。这么一来呢，他就使得这种这个换班的这种做法，就是有了比较大的可预期性。这一点看起来，习近平现在权势很大，但是他没有能撼动这一点，所以估计呢，这个约束，那还会继续，还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的说法呢，和这个一些报道呢是比较吻合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美国之音的报道就看到呢，有很多人说呢，这一次这个新常委的这个名单出笼呢，看起来是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一个结果。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对政治局常委这份名单有什么评论？都有哪些看点？
就周一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这样一个当时还是传说中的名单，其实是一个派系平衡。
嗯。
而现在结果以后来看呢，大概也确实如此，就是。这个习家军两席团派两席，另外三席呢属于那个这个习家军团派和山海帮都能够接受的人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第一，这个习家军就是按照这次的这个论资排辈来讲，习家军提不出就是按论资排辈能够进入常委的更多的人选，提不出，然后陈敏尔被否掉了，所以就没有，这样就只剩下两席，当然这个两席中间，习先生本人是非常强势了，所以说，其他的这个除了团派那两席之外，其他三席更多的是一种平衡和站位，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呢，可以判断的就是他实际上。第二点就是说，它还是一个过渡班子，这个过渡还要5年。那么这个班子也是一个50后的班子。那50后的最大的不幸呢，就是他们的学历不完整，因为他们都赶上文革了。所以你看这个学历中间啊，当然相对完整的，比如说王沪宁啊，这个韩正啊，这个什么李克强啊，算是相对完整的。还有一些就是党校学历或者什么业这种呢，从这个教育的这个评价体系来看，这个显然就比较逊色。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而现在这个世界互联网的出现，世界出现了很多年轻的领导人，很多的黑天鹅都已经起飞了，但是中国的领导这个最高层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年龄偏大的团体。
嗯，
这一点呢就是就是将来如何在这个世界政治舞台上和这些年轻的强人啊，还有一些强人，比如像川普这样的强人，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这样的强人，怎么和他们来得宗尊主，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三一点就是这个班子是主要是一个以党务官员为主的班子，
嗯，
相对来讲就是主管经济的官员或者有经济学这个背景的官员比较弱。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按排名来看，有可能就是还是李克强继续担任总理，而韩正作为这个第一常务副总理来这个配合他。但是呢这个今后五年应该说呢，因为临近这个第一个一百年，所以这个今后五年的经济也在考验，就是说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治国理政能力到底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个强势的一把手的这个代班之下，那么其他人还有多少发言权？因为他现在已经这个封神了，作为这个已经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了。那么如果他的判断如果发生失误，如果他犯错误，那可能就是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党都会跟着犯错误。
是的，
就没有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一个强势的总书记面对的是一群弱势的常委，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讨论到这个问题。这个最大看点呢，这次这个常委名单呢，可能是胡春华和陈敏尔这两个被视为具有指标意义的人物没有进常委，啊，请问胡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制度不复存在了，从而凸显了习近平进一步改制的这样一个用意呢？
毫无疑问，其实从孙中山垮台就已经标志着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已经破产。
嗯，
其实我在6年前，2011年，18大召开前夕，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说十八大赢家通吃，其中我就谈到啊，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就是因为习近平必然比较强势，他凭什么非要接受你胡锦涛给他安排的人？那么关于这个隔代指定接班制度，我们发现呢，他和比如说和什么七上八下呀，和什么这个政治局常委必须由政治局委员中产生的这些规则有点不一样。我们发现习近平在打破有些规则上比较容易，而打破有些规则也比较困难。那你分析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像那个隔代指定接班人，他无非是把一个认为可能接班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如果有关人认为他的表现不够好，因此他要不用，那个道理上也讲得过去的。那不像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就是说你到了年龄了，不管你表现好坏还有没有继续工作的能力，你都得下，所以那是个充分条件。七上八下，你超过68岁了就是充分条件，无论如何都要下。反过来呢，你像胡春华啊、孙政才啊摆到接班人位置上了，那只是个必要条件，你能不能接班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考验。所以呢这么说起来呢，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同样是习近平，同样是他这么大的权势，他要想改变那个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个制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而要改变其他的一些制度就相对比较困难。所以现在看起来，你整个这个新的常委班子中没有一个60后，那么显然就不存在一个这个接班梯队。那么就不仅仅是胡春华不存在接班问题，你也很难相信其他的这个现在常委中其他的人会成为未来的这个接班人。所以说这个隔代指定接班制度呢，基本上就已经到此就已经终止了。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没有接班人啊这个入常的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真有打破任期制度寻求继续连任或恢复党主席制度的这样一个企图吗？
我觉得啊，这个第一就是废除隔代指定，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常委班子没有接班人这种状态，可能要持续5年。
嗯。
那么我刚才讲到了一个风险是纠错机制的风险，现在我要讲第二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权力真空的风险，就是说，这就意味着在这5年中，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不能生病，不能不理事，不能出事故，就是他必须是有绝对的安全，他才能够完成他的任期。那么这个如果一旦出任何的事故，都有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那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风险，啊。那么再有就是说，其实我也讲过，就是设不设接班人，如果对于一个还想要第三个甚至更长任期的领导人来讲，设不设接班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那么而且从中共的党史来看，接班人的命运往往都非常悲惨，这个以前也谈到了，从刘少奇、林彪到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乃至于这个江泽民几乎被废，乃至于这个胡锦涛很窝囊的当了这个10年的一把手等等，这些啊，就是接班人其实是一个最不幸的和最有风险的角色，所以这个接班人不当也罢。那么当然现在就看这个60后，这两位这个陈明尔和胡春华这两位60后都没有进入，那么5年后这个50后的这个班子啊，5年之后也就是临近20大的时候，他有3个人面临就是7上8下的这个规则，一个是这个第一把手本人，还有一个是栗战书，还有一个是韩正，剩下5个人也就是按这个年龄顶多还能这个继续任期一个任期，所以呢有可能在这个权力的这个交接上出现某种断档。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在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里有什么人将来是作为接班人，他们从年龄上从这个资历上可以成为接班人的，这个可能需要关注。但是至于说这个是不是打破这个任期的这个制度呢，我想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以前多次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啊，一个当然这个连任也可以以恢复主席制的方式这个来延伸权力，那改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打破这个7上8下的规则，因为这个规则只是针对常委的，那么如果不设常委制，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情况。
嗯，
此外也是有先例，就是说毛泽东其实从他当这个党一把手这个不算，就从49年以后到76年，他是管了27年的事儿，那这个直到他死他才撒手。邓小平呢是18年，江泽民这个从89年到这个上总书记，到2002年退下来，又接着又干了2年这个军委主席，他一共是15年。所以有这么3个先例的话，其实就是说只要你这个权力足够，你就有办法延长你的这个这些个任期的期限等等等等，这个完全从技术上都可以做到，
完全有可能。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指出了权力真空引发权力争夺的这样一个危险。我们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呢，现在呢很认同这种说法。比如一位叫陈 RB 这个222888这位网友说，这次党代会没有接班人，会不会引发下一波动乱的祸根？另外还有王沪宁当选常委，会不会引发舆论开放和网络社会的管制的这样一个放松？谢谢村华，他说不设接班人就是要当皇帝了，大权独揽，中国就回到封建年代，马上就要出习语录了。这位叫Jeremy Cheng 这位网友说6个人等于没有，习大大一句话，谁敢反对？艾特超， 他说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呢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毛泽东的历史教训除了文革也就是接班人的设置。请问来宾，习破除了邓小平接班人制度之后，将来会不会重蹈毛泽东几费几力接班人的历史？毛泽东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就不能避免？我们也有不同意见。一位网友 Fishing Happy， 这位网友说，国家发展就应该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能够实现。当一党专制在人品好的领导人手中，国家发展效率是最高的，又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和勤劳的民族。刚才呢我们看分别选读了不同观点的这样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啊。首先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抓紧时间李先生。
嗯，你们这个题目是习近平不设接班人，中共回归毛时代。就是说设不设接班人这个事儿，就是下一代会不会接班，其实是一个假设。但是就是从这个题目上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共是不会回归到毛时代。那个世界的那个大背景已经没有了，全球的这个赤化跟很多国家的红色恐怖的这个背景已经不存在了。
嗯，
我觉得无论如何，中国也不会回到毛时代。
好的，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下面会讨论啊，您提出的这样一个这个论点和问题。下一位是啊，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
你好，徐博好。我想啊，吃着碗里头的，看着锅里头的。吃着碗里头的，看着锅里头的，那是普通老百姓的做法，那个吃相就很难看了。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坐九望十，十九大刚刚开始，就望着二十大，那是不可能嘛？我觉得，那个记得86年嘛，86年的时候，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来的是“小平您好”，过了短短3年。1989年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就出现了“倒李倒邓不倒赵”这样的标语。形势比人强，矛盾不断出现，要不断的解决。
好的，
人心社。OK，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的用意思呢，我们大概也明白。他认为呢，这个不能啊，就断言习近平就会怎么怎么样。我们要看形势的发展。啊，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证明了三个代表，还有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江湖是同类产品，没有什么新意。习近平根本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相提并论。现在我还看不出来习近平到底还能集权到什么程度，说标志着已经进入了习近平一人领导的时代，是不是还言之过早呢？
好的，
不管是中共独裁还是习近平独裁，中国人只要歌舞升平有钱花，早已习以为常，不会在乎，因为中共独裁已经是常态。
好的，
谢谢，
谢谢新疆这位黄先生。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都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的看法，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相信两位专家会回应啊，这个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一些问题的，我们来继续讨论啊。这个政治局常委的政治派别呢，政治派系的分野啊，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不是他已经掌控全局了？我首先问胡先生，您在中国最的啊这个新的最高领导层当中，您能明显看出来啊，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江派、团派或者习家军的这样一个分野吗？
应该说。有好几个人派别分野并不清楚，并不很那么明显，当然我们可以说像栗战书，是明显的习派，乃至于这个赵乐际都可以把它归结为习派，像汪洋算成哪一派就比较困难，你包括这个王沪宁归结为哪一派也比较困难，当然像韩正把它归结为江派，归结为上海派是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相对来说呢，这次因为胡春华没有入场。团派呢就缺少很显著的这个代表人物，那么这里他这些派别标签呢，他很多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历史遗留下的一个产物， 你江泽民曾经主政十几年，那么你当年在这个最高层安排了你很多的人马，那因此在你下来之后呢，那你的人马一级的这个还都有很多残留，在胡锦涛时代呢留的比较多，到了习近平时代呢留的还就比较少，但是毕竟还有。那么到了再到下一届下两届，那恐怕江派就不存在了，因为他当时不可能留那么多人。嗯，另外团派也有这个问题啊，团派如果是从现在团派本来它是一个组，它不是个人，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啊。那现在你这个习近平的做法，显然他是整个废掉了团派的武功，所以团派作为一个团，作为一个派系来说，进入这个常委会，这个情况就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可能有些团派出身的人会进来，但是他跟那个团派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之后呢，那就只有所谓而胡锦涛的那个派本来就把它归为团派。这么看下来之后，你看现在的十九大的这个政治局的委员的班子，那么习家军就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嗯，
而在中央委员中间呢，那是就是新科中央委员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这都意味着在未来几届，那么所谓习家军都会占这个主导地位。他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预示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些老的派别会随着时间而自行消失，那么到后来呢，至少在今后很长段时间之内，习家军会占越来越大的优势。
好的，那我就这个问题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以至这个中央委员当中这个习家军问题？刚才胡先生提到了，您觉得习近平他在十九大人事博弈这个问题上掌控了全局了吗？
就是现在看呢，主要我觉得要看这个中央委员名单和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两个名单来看呢，就是习家军是全面来朝，这个在拥入，然后呢，这个团派，上海帮和太鲁党都在退朝，团派在过去五年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那么这个上海帮呢，其实在十八大的时候，十八大开完我就说，我说上海帮在下一届可能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继承人了，他们提不出人来了。现在看呢，这个从名单上看也确实如此，就是其实现在坐在常委位子上的可能就是跟上海帮有比较深的渊源，但是派系色彩是特别明显，是属于这个，比如像韩正他属于这个他有共青团的这个出身，有上海长期工作的经历，又有跟习总这个共事的经历，所以就像这一类的人，包括王沪宁是伺候过三位这个总书记的人，那这些都不是这个一种铁杆的派系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这个有一些对逐渐的会消失，现在的情况就跟十八大前有相似的地方，就十八大实际上是上海帮的最后一搏，还占了两个位子，但是呢，其实这个十八大的这个人事布局基本上是一个团派接班的布局，现在经过五年的这个反腐什么这些权力斗争吧，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习家军未来可能在二十大会全面的接管，现在呢还在历练之中。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习家军多数出身于地方官员，在这个官僚体制中他们本来级别就比较低，而且也没有掌控全局或者在中央工作的这种阅历，就比较缺乏，所以现任的新科的这些政治局委员，就习派的政治局委员可能还需要这个五年的适应期，最后可能在这个二十大的时候才能够这个全面接班，大体上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布局。所以你说习先生到底是否掌控了全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在这个中央层面上，或者甚至到省部级层面上，他的权力可以延伸到那儿，但是作为中层以下到基层，其实他的权力还达不到。
嗯，好的。那不管啊，这个我们说习家军也好，习近平也好，有没有掌控人事博弈的全局？现在呢，这个 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个继承事实已经出现了，就是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的，那就是一个强势的总书记对一群弱势的政治局委员。我请问胡先生，这个事实您觉得如何能影响到中共的这个政治生态呢？
这种局面的这个形成对于整个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下面的官员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一看这个天下就是姓习的了，那么大家就纷纷向习近平这边靠拢，就是他原来本来就已经很大的权力就变得更大。关键是呢，在这种体制之下，除了一般人常常谈到的你独裁者可能犯错误了，可能这样可能那样，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要说独裁，你要说这个第一把手权力高高在上，那么传统的君主制也是如此。但是问题不同的，传统的君主制，君主的权力是据说是来自神秘的天命，或者来自于世袭，来自于血统，因此相对而言是稳定的。皇帝不担心他的位置随时就被别人篡党夺权，这样子一来呢，他对大臣们给他提出批评意见呢，倒反而能够听取，甚至他也能可能也承认错误，下个罪己诏。而你现在的共产党的这个独裁者，你像习近平以及过去的这个毛泽东，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能听取他的大臣们给他提出不同的意见，当他自己哪怕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他都不敢下罪己诏，不敢改，因为你的地位的奠定就在于你被认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代表，你是唯一正确，你真理的化身。一旦你不是真理的化身呢，你的位置就该下去。那如果在重大问题上你的同僚比你强，那凭什么该由你还不该由别人来取代你呢？所以他不可能拒绝这个逻辑。你皇帝是皇帝，你大臣再高明，我皇帝还是皇帝。皇帝可以是个小孩，可以像刘禅那么什么事情都不懂，那当然都是诸葛亮比他高明多了，但他君和臣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而你现在独裁者，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遇到最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大跃进他明明知道他犯了错，吴山会议他自己都想纠正，纠左，但是看到彭德怀提出不满了，那他马上就翻过去。所以这里头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形成个第一把手和其他把手和各个关系一个最大这个矛盾。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种权力机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接班人怎么样制定，怎么样安排的问题。过去所谓隔代几任接班人，他多多少少是形成了一定的规矩，所以在前几次这个最高权力过渡的时候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你废除了这一条，你习近平废除了这一点，你又不可能恢复过去皇帝那种世袭制，世袭制也没有争议，也简单。那么这么一来呢，他的接班人问题就面临一个更大的困难，因为他打破了一种本来多少年来，至少20来年来吧，多多少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已经形成了一种规矩，那么你要建立一个新规矩，你没有个新规矩，你要建立一个新规矩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它需要规矩的确立是需要时间的，你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因此造成最高权力上今后也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排除在这期间发生其他变动的话，那么单单是最高权力的交接也会构成它的很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看来呢，一个强势的习近平确实会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起到深刻的这个影响。那我就这个问题再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这个探索和尝试。那您的观点如何？请您谈谈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这个邓小平时代的分权和这个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因为，作为毛泽东这样的超级的这个权力巨人突然消失。然后呢，留下的权力真空没有人能够独自担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80年代也是双峰政治，就是说有总设计师这个邓小平，但还有一个总会计师陈云，这两个人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平衡，那么两个这个儿媳妇在两个婆婆的这个主理下这个办事儿，就是一个胡耀邦，一个赵子阳。先后被废掉，但是呢，基本上来看，就是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开始，就是说形成的这种所谓集体领导呢，也有它的一些个弊端，就是说各管一摊，然后互不统属，然后互相还牵制， 所以呢也这个导致就是说各种的利益啊盘根错节，最后呢这个腐败就越来越严重。这个领导呢其实这到了胡锦涛时期就变得很无力，那这种情况就使得就是中共本身的这个执政地位在这个腐败的侵蚀下受到了这个严重的威胁。
嗯，
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说像红二代们的这种思潮，就是要这个重新收权。那收权这个现在就希望的出现一个强人，现在这个强人出现了，那么可能我们就只能到现在为止，因为中国老百姓也没什么选票，你要么选择腐败要么选择独裁，反正其实都不是你选的，就是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也就是说这个为了集体领导就走这个个人独裁，最后都是一种极端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风险我刚才谈到，就是说两个风险，一个是权力真空的风险，一个是纠错机制的风险。是不是会这个重蹈毛泽东时代，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导致的这种覆辙，那这个我们得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来选读啊两位网友的这样的一个评论。 Alex 廖他说，不管习怎么做，毛时代永远是过去时，习可以权力中心统领接着五年，但不敢冒天下之不韪在五年以后继续统治。这从习还是比较遵循法治而毛是人治就可以看出来，在经历了懦弱的胡温时代，习的独权会稳定中共政权，特别是军队的稳定，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呢啊，另外一种是埃森超，这位网友说，结果出炉，废了太子，习的主席大梦也没有成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吧。习的集权程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习想在未来五年中的意图已经很明显，谋求连任或者退而求其次，控制下一届常委。不过变数更多，难度更大。嗯，我们的网友评论的很有水平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
哎，你好，哎，我是想，就是现在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我觉得啊，好多都是这个什么福建的、浙江的这边的，
嗯，
就能多一些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些人嘛。
好的，
就你像福建的好，就全部都是福建的商人。
好的，谢谢您，
挖煤的，
谢谢。刚才我们的一些网友、听众、观众们。他们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不相信呢，习近平会真的能重返到毛泽东时代。可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确实看到许多文革时期的东西有回潮之势，一些毛时代的提法，比如伟大斗争啊、英明领袖啊、篡党夺权呐、党领导一切等等，这些概念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啊打算回归中共的这个原教旨主义，从毛思想那里汲取政治营养，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先补充一句，我在习近平在五年之后延续他的权力，其实从体制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障碍，因为总书记并没有任期的限制。另外所谓这个七上八下是针对的一般的常委，总书记是可以例外的。当年江泽民就是靠了这一条，所以在他十五大的时候他已经69岁了，他继续又担任了一届。那么回到刚才你提这个问题来说呢，我觉得当然你要全面的回到毛氏那是根本不可能。现在所说的回到毛氏当然只是部分的，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毛时代，比如政治上强调党的这个无所不在的领导，包括什么外企啊、私企都要建立党支部。另外呢，在个精神这个所谓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控制，强化意识形态教育，还有呢，当然在经济上，那就是加强政府、加强国家对企业、对市场的这个管理、这个干涉啊，在这些方面呢，它显然是会这个，包括在分配上，它可能会这个和先前相比，略略会朝到这个所谓弱势群体上有所倾斜，这些方面呢是和。其他方面是
谢谢胡先生，对不起，时间关系没有时间请教张立凡先生了。 今天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习近平新时代来临，中国是否统领世界。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